彼得前书二章一至十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盔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落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猛连续，现在却猛了连续。阿门。
好，谢谢雪英把这十节经文念得很清楚哦。我们来到第二章了，所以一开头有一个所以啊，这个连接词就是跟着第一章讲到我们顺从真理蒙了重生之后，既然讲到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讲了一大堆啊。所以1到3节是讲到我们像一个才生的婴孩，除去过去的恶习。爱慕您来，能够在主里面渐渐长大哦。然后第二段到4到8节就到我们要像一个活石哦，被神建造，然后献上我们的灵祭，而且我们要信靠神。第三段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用四个不同的称呼哦，目的是要宣扬那个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的美德。然后11到12节就提到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品性要端正啊。第五段呢，就13到17节就提到，我们其实是神的仆人，我们应当要敬畏神，应当要尊敬君王跟其他的众人啊，特别要亲爱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然后最后一段就提到啊，我们要是归于我们的主，我们是牧人的羊哦，要效法主的榜样。即使如果我们行善受苦，能够忍耐的话，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段啊，讲到我们像才生的婴孩啊，所以他说：“你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啊。那这边讲的那个假善呢，英文是 hypocrisy，就是一种虚伪、一种伪善哦，就好像戴了假面具，掩饰自己。不良的面目跟动机啊。那第二节的最后讲到，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就啊。渐长当然是指我们灵命慢慢长大哦，然后达到一个全备的救恩。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灵命已经得救，但是魂一天一天的在改进了，然后慢慢趋向完整啊的救恩，讲到魂的得救。特别在第一章第九节也提到，那第二段呢，4到8节就提到我们三个活石啊。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那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 也其实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啊，这边提到灵宫，然后做圣洁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边提到灵祭啊，因为经上特别是啊以赛亚书28章那边提到，他说看呐、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主乃活石，就是说。保罗说：“主是我们的灵磐石啊，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提到，他虽然被钉死架，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是又复活了，升天，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这边说，基督是建造教会的磐石。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也提到啊，他是磐石啊，在神眼中看为宝贵。”那这个灵宫指什么呢？Spiritual house 就是指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主就是圣殿，啊，神家里面的人一起组成灵宫啊。这边灵祭并不是指啊牛羊啊，是指一个属灵的祭物。那在新约里面讲了很多属灵的祭物，包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包括我们的一切的颂赞啊，成为一个祭物；还有我们如果行善呢，一些捐书的事情也成为祭物；我们传福音得的果子也是祭物。最后启示录讲到，我们的祷告也像灵祭一样达到神面前。这边提到所拣选、所宝贵的啊，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哦。房角石就相当于今天建筑工程上的。基石啊，7到8节就提到，他说：“所以呢，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呢，有话讲了，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他们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呢，就在道理上绊跌。”其实这种翻译比较好，他们半点都是因为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半点也是预定的，就是注定的意思啊。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有宝贵。英文是说，你们信的人，你们的尊荣就来到了。啊，匠人刚刚提到，就是不信的犹太人，特别指那些宗教领袖，所弃的石头。就是指被他们弃绝，而且钉在石架上面的主耶稣，他已经做了，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被神高举了。不顺从当然是指不信了。道理上，原文是指在这个话上面，就是6到8节所引出来的话啊，那半叠就是指不能够行在正路上。这个预定呢，并不是指。啊，神好像预定有些人不信主哦，乃是指凡是不顺从真理、不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必然的结局是因为基督而半跌，所以不顺从道理而半跌是成了必然的结局哦。好，最后一段9到10节就提到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一类啊。第二个是君尊的祭司，第三是圣洁的国度，最后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呢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没有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这个宣扬，包括我们用口去传扬，或是用我们的见证本身的见证去传扬。美德特别指属于神的性情。那招你们的当然就指神自己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指我们从前不信耶稣，一直到败坏啊，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蒙恩信了主耶稣。那种光明的前景啊，前面只得救以前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受到魔鬼的控制啊， 活在罪恶啦、暧昧啊、无知，甚至死亡之中。后者就是指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光明的子女，结出光明的果子。这边特别提到有君尊的祭司哦，有君尊的表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任相当的尊贵啊，好像那贵族一样，因为我们所服侍的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跟他一同作王。所以在新约时代，所有悔改信耶稣的都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要在神跟人之间服侍的，一同来侍奉神。从前不信主，现在信主了。那这边讲到子民哦，God's people，特别讲到我们跟神那种关系、那种身份，跟现在所处的地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不隐藏我们过去原本的败坏，算不得什么。那今天得到神的拣选，神的抬举啊，本来是败坏不堪的，现在蒙了神的连续，就我们真的要感恩了。好，我们有三个啊，待会可以思考的问题啊。第二节提到我们要除去一些负面的言语啊，或者态度啊，比如说恶毒啊、诡诈啊、假善啊、嫉妒，甚至一切毁谤的话，反而要去爱慕纯净的灵来啊。那这个对我们每一个想要走主的道路有什么益处？还有我们在跟人跟人相处之间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杂质啊，需要被神除去的。第二个提到啊，彼得在这边提到主耶稣对信的人是宝贵的房角石，对有些人，特别是不信的人，却是一个绊脚石。那这个跟对我们信主的人呢、啊，或是慕道友有什么提醒跟警戒？最后一题就提到啊，第九节讲到有四种身份哦，很尊贵的啊。然后讲到目的，就是要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侵了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行动或是言语啊，向我们身边那些还不相信、在黑暗、在痛苦中的人，能够宣告还有彰显我们所信的神的美德。好，这是我们今天分组之后三个题目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很多很重要的那个词啊，把它解释清楚哈，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的经文啊。那第三个问题提到这四重尊贵的身份，而带出来我们当做的事情啊，就是先知道我们是谁啊，然后呢，做出相应的啊，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其实用这个思路呢，可以把整个这一段经文串起来啊。从第二节开始哈，前面就已经讲哈，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重生的才生的婴孩啊，那我们就该喝灵奶啊，渴慕灵奶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活石的身份，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活石要跟活石连在一起才能建造灵宫啊。如果撇在一边一个不在建筑物里面的那个石头啊，这个很危险的哈，很容易就被别人捡走了，被人偷走了哈，所以都是先讲身份，先讲我们是谁啊，然后再相应的哈，去思考，我们既然是才生的婴孩，我们就应该做什么。
那我们组呢？我综合一下啊，大家的这个发言。那么第一题，那么对我们走主的道路有什么益处呢？首先就是刚刚何牧师提醒到了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既然有神的身份，我们就要做新身份所做的事情。既然我们是已经在主里是出生的婴孩，那我们就要之前我们吃的这些道理啊，就不能够再轻信了哈。要吃主的道理，要喝主给我们预备的灵奶。 那么这是方向上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我们走主的道路，就是说要摒弃之前的，追求现在的，然后这个要检查自己的言语、内心等等，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然后对我们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帮助啊？是这么一回事。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爱慕纯净的灵奶，那么首先呢，这个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很多的杂质啊，这个灵奶不仅是说是读神的话语，而且还有提炼，就是说这个圣经说啊，这些人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不是随便一个解释，就算是吃了神的灵奶。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灵修是为什么？要知道什么是纯净的灵奶，对，不是什么讲什么都是对的哈，不是你去看圣经就当于吃灵粮吃灵奶了啊，不一定哈，我们要学会这个去辨别。那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人际关系，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发现啊，尤其和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和我们关系更近的，常常更近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杂质呢会比较多一些哈。大家觉得关系近了哈，但常常呢这关系近了以后，反而不按照神的话呢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不纯净的话来喂养我们更亲近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要除去我们不纯净的这些言语、内心。我们要以灵的奶、纯净的奶来彼此这个喂养，相互的建造。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防脚石啊。那么防脚石呢？这个其实耶稣基督就是那防脚的头块石头，它是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当时建筑的，这个说建筑的根基啊，那它不仅是说本身很重要，它要四平八稳，要这个角度要非常非常的精确，而且呢，所有的石头都要比照着它去建造。我们作为这个肢体，刚刚薛姊妹提到哈，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这个知道方角石的重要，我们也要靠着方角石对着它去建造。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石头。要建造这个灵宫的话，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每一块石头，我们都要比对着我们的主耶稣，他作为这个方角石，他是怎么摆设的，我们要都比着他摆。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包括顺服的榜样，都要像耶稣一样。所以说，我们顺服主，就像我们的主耶稣顺服父一样。所以他是作为一个顺服和一切的榜样的这个一个 sample 一个中心啊。然后第三个。我们四个这个身份哈，那么我们应该透过什么样具体的行为和言语，向身处在迷茫、黑暗、痛苦当中人宣告我们神的美德？好，感谢主哈。那这次呢，这个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举牌哈，我们天天出去举牌。其实说实话哈，我们昨天去到了那个比赛，那个比赛大概有10万人哈。然后呢，我们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那戴那个帽子有时候被晒得感觉很疲惫。但是在车里的人就显得好像很精神，去了看了一场很漂亮的比赛，有了很漂亮的车子，在车里吹了空调，好像我们从人看我们好像是被遗弃的一样。你看这帮人哈，没文化、没知识、没水平，才会落到这种地步，才能落到十字路口去遭受这种痛苦啊！你看我们这些有钱、有文化、有文明的人去享受这种，那好像看起来好像我们是被遗弃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恰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子民哈。所以这个身份一转换，我们就觉得哎，感谢主啊，我们就知道了哈。那就像耶稣一样，看起来他是被遗弃的，但他恰恰是最宝贵的。所以首先是自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因为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有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对主的话有强烈的认同感，我们才能去带着那些身处在黑暗当中的人走出来，因为神圣的真光要照亮在一切黑暗当中的人。所以呢，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去做这个见证光的见证呢？首先，我们自己要见证到光啊，才可以啊。
好，谢谢商牧师，非常好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三种他刚才分享这三个身份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哈，是从那个婴孩开始的啊，生命开始的时候呢，注重那个纯净的灵奶哈，特别商牧师刚才 focus 在这个纯净的上面哈，
啊，这个神的话语哈，是活泼的真道哈，这是上一章就有提到了哈，是不能坏的种子哈，是从这儿开始的哈。那我们小组当中又有一些补充哈，我们吃灵奶吃到一定程度呢，就会怎么样吃干粮哈。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我们灵修聚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内在的渴慕哈，但是要注意的哈，我们有姊妹两个姊妹都分享，这个属灵的胃口啊。要保护好哈，不小心呢，哇，你看出去玩几天呢，这个就没办法安静了哈。当你心安静不下来的时候，不能够专心来领受纯净的灵奶、属灵的干粮的时候，哎，慢慢这个胃口就会受影响了哈，慢慢那份渴慕就会淡去了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这是第一个身份。这个比较 focus 在我们跟神的个人的关系上，但第二个这个灵工的这个图画呢？就是 focus 在我们彼此要连接，一起来建造一块石头没办法成灵工啊。我们是活石，像耶稣一样哈。刚才商牧师有提到那个房角石啊，耶稣是活石，是那块房角石。那我们这些石头要连在一起。那特别我们这个每一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啊，你千万不要带着一个听听而已的态度哈。如果不参与进来，不参与这个灵工的建造，你这块石头就会落单，就会慢慢就会冷却，就会被人捡走，或者是被仇敌偷走哈。一定要参与建造，哪怕多多少少哈，小组里面参与分享啊，打开镜头预备一下哈，你里面的圣灵一定会帮助你明白今天读的经文，对不对？哪怕一句话，一个 point 啊，不要落单啊，参与进来哈。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哪些弟兄姐妹在这个灵修聚会当中成长的最稳定、最好的，就是参与的人呀，参与分享，参与读经啊，参与到这个一些的服饰当中哈。你一旦参与进来，参与这个灵工的建造啊，你生命一定会成长。啊，所以这是第二个 image 啊，第二幅图画给我们看到的哈，要与众弟兄姐妹连在一起做灵工啊。第三个就是承受使命了哈，这个做圣洁的祭司啊。那这个使命呢，先是讲到献灵祭，这个就对照这个希伯来书第13章哈，我们嘴唇的果子那是赞美的灵祭哈，要注意行善和捐书的事啊，那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这是属灵的祭物。去传扬福音啊，这是我们献的灵祭哈。所以你看，我们要想承担这种宣教的使命，可以站在十字路口上哈，为耶稣基督举牌哈，传扬这个福音。前面是有铺垫的，是有过程的啊，是有一个领受的过程，一个与肢体连接建造的过程，然后最后承担这个使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到。
长老所提出的这个三个问题来讨论哈。那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要爱慕这个纯净的灵奶。那就像接着刚刚牧师说的，我们如何来保持那个胃口啊？那其实前面就提到，就是我们要除去那些个恶，那这个恶毒、这个诡诈、这个嫉妒哈，这些都是从心里出来的。这个假善的话，它虽然外在的可能是一个善的行为，但它心里面还是恶的哈。那然后就是还有一些诽谤的话，诽谤的话呢，虽然是我们舌头讲的，但它的其实的根源也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是需要洁净我们的心，同时我们也要管住我们的舌头。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爱慕这个神的话哈。这个灵奶的话，就像是爱慕主的话哈。因为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哈。这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需要服用的哈。那具体的表现的话，我们也就提到说，表现在我们日常中的每一件的小事，哈，待人接物上，哈，其中就有一个姊妹提到说，有一位牧师他在分享的超市里面，哈，他去帮忙，就是 把那个菜摆好，好，因为可能摆乱了，他就去摆好。那个服务员就很诧异，就说：“哦，我从来都是看到只有人把它弄乱的，从来没有人把它摆好。”好，然后牧师就借机跟他宣扬这个神。好，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可以从日常中的每一件的小事去做起。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当然也会更加谦卑，与人更加和睦相处。好，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每一天在每个小事上去为主做见证。好，然后随时随地的去传扬这个福音。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耶稣是这个宝贵的房角石，然后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警戒的话，好。这个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石头它是非人手所造的，它本来就是神，已经白白给我们。那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那不管是我们行为是什么，到最后，主耶稣再来，他会有一个正确的审判。这是我们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和责任，因为上帝已经很公平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好，那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话，那我们因着主耶稣，他是房角石，他是活石，我们也成为了那样的活石。好，那我们就要活出那个好的见证来，而不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好，甚至别人说，你看这个基督徒做的还没有他不信的人好。好，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那样的一个绊脚石。那对于第三个身份的话，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提到那个四种身份，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分享。好。首先一点，我们是需要感恩这四种身份。好，在出埃及记第19章5到6节提到，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说什么？他说：“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好，那现在的话，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单单的只要凭着这个信，我们就可以有这四种的身份。但是我们如何才是真的信？信如何表现出来？那这个信的话，就是要去执行哈。就像我们前面学的那个雅各书里面，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去听从神的话，我们要在行为上要真的去行出来。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提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如何具体的行？我们就要去培养那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所提到的那些的良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在彼得后书1章5到8节里面也提到了哈，我看一下哈，就是你们有了信心之后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培养我们不光是培养我们里面的这种状态，仁爱、喜乐、和平，外在的我们很多的事情也都可以去照着执行。
第一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哈？对我们走主的道路有什么益处？益处就是让我们除去生命的杂质，以吸收属灵的养分。与人的关系上，我们有什么样的思考呢？就是不要做什么呢？不要恶毒，使自己怀恨和有报复心，不要诡诈，失去诚信与信任，不要假善，使我们里外不一致，也不要嫉妒，要让人感到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祝福，更不要毁谤，使教会和群体产生分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一定要谨守自己的口舌，要谨慎，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神看。我们要说公平的话，我们要求神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上见证神的荣美。箴言17章7节告诉我们。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这些都是警醒我们，要以神的言、神的 装备来充满我们的心，因为心里充满的就会流露出来。那第二点的思考，彼得在这段经文上提到主耶稣对信的人的是宝贵的房角石，这个对我们的思考，对某些人成为绊脚石哈。耶稣不是让人保持中立的，我们在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一定要有选择的。那对主的态度就决定了属灵生命的方向。彼得指出来，用头一块房角石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于一，我们信靠的人，在他身上得到稳固和拯救，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恩典的源泉，他是让我们要真正的相信顺服他，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要靠主，他成为我们宝贵的房角石。而第二种呢，对于拒绝的人呢，他是不因为不顺从而在真理上就跌倒了。显出来的呢，就是人的骄傲使人拒绝耶稣基督，因为有成见而受到他们生命会受到限制，因为他们不愿意放下世界，他们会阻拦神的工作，因为自己要掌权，要靠社会的关系，要靠自己的能力，没有把自己的信生命建立在基督身上，所以这些就是影响了他们的生命和方向。第三点呢？是问我们透过哪些具体的行为或言语，向身边展现神的光芒哈？那我们得到君尊的祭司，得到尊荣的身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哈。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不是让我们自豪的，而是让我们要活出神的荣美，通过侍奉神，通过传扬神，把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也让别人来认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做五个事情哈。一个呢是主动关心他人，彰显爱心，通过倾听，通过帮助，通过探访病人，为困苦的人祷告，来彰显神赐给我们的爱。那第二呢，要真正活出正直的生活。第三呢，患难中要有盼望，要有平安。第四，要勇于分享生命的见证，无论好的坏的，让人能够看见我们的不堪，同时也能够看见神他的荣美在我们身上的展现。那第五呢，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呢，四种身份，过去神是给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得到，也没有去实践出来这荣美的身份，而我们现在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让我们这些信徒能够活出神所赐予的荣美的生命。
这个刚才前面四组分享的非常好哈，我这个多就从这个实际应用的层面来分享。这个我们说这个是神宝贵的话语，它是我们的灵奶，但是我们不要搞成像什么呢？叫灵奶穿肠过啊，老我在我心啊。这个灵奶的话实际上是来帮助我们来，我们要对照自己，除去自己旧的这个旧人的习性的，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渴慕神的话语来改掉自己的一些毛病，而不是说我们把它当做像历史学教授一样的学了，就是那样。因为我现在在国内，我就最近前两天刚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我妈妈是比我更信主早2年，她圣经呢，她抄写了很多，也听了很多的道啊，但是呢，她就学的就是像一个历史学的教授一样。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跟我们家的保姆，我们亲如姐妹，我们经常衣服换着穿。她就把她这次来，把她件最好的黑色的丝绸的非常高档的连衣裙就给我穿，我就很高兴的穿上了。我爸爸也说很好看，然后我妈妈看见了，就当着我们三个人就说：“你不要穿她这个裙子，你穿了就像一个乡下人家里死了人一样。”啊，然后而且口气他非常的凶狠，就像以前那个红卫兵啊，批斗那个走资派的那种，然后逼着我一定要换下。其实这个裙子本身穿不穿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当着这样的人，我说这个作为一个老基督徒，这样子实际上是给我传福音就造成了一些的障碍。而你说我有没有血气上有点生气呢？有一点生气的，但是我马上就稳了一稳，就我们不是刚学过这个雅各书啊，第三章这个管住自己的舌头，我就来一个福音短讲啊，讲了以后，那个保姆他听进去了，我爸也听进去了，我妈就他就来了一句，他说这个话嘛，就是圣经上说的呀，他不明白，就是说圣经上的话实际上要活的，要到我们心里的，不是不能灵奶穿肠过的， 当然他因为现在他有这个疾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把这个短讲听进去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也给我一个教训，因为我来到陈根平台之前，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自以为好像是很了解圣经，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离我很遥远，我都是好的，我不需要改的啊，那个是讲给别人听的，圣经都是对照别人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活到像我以前从前的那个样子。所以说非常感谢这个平台，就是。现在我看到每一句话，我都在想，这个是不是在对我说的？我需不需要有这地方要改？实际上，这个跟你人际关系，这个会很帮助你传福音的。如果人家觉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人家不会愿意来接受的。如只有当他觉得你是一个柔软谦卑的，你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人家才会觉得这个神是他需要渴慕，他需要来信的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房角石的问题，我们。前面四组都讲得非常好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石头，我们是被建造的，而且是彼此建造的灵宫。这也就是挑战当代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观念，我们都是共同的这个啊神的这个居所，我们是互相建造，互相献上这个灵祭啊。然后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有智慧，我们要谦卑，我们也不要去强迫那个福音朋友啊，一定马上要接受啊。我们只是说把福音的真理通过可能的机会，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就讲清楚、讲明白。至于对方听不听得进去，这个决定权实际上是在神的手里。而且呢，我们也常常的自省，就是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生命当中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而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口号而已啊。就像这个，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说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就是匠人所弃的这个房角石，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不信的人会被砸得稀烂啊！我们当然都已经信了，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你那样做很容易把不信的人砸成稀烂的啊！这样自己也会跌倒，也把别人绊跌了，那个在神的眼里就不受悦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大家也分享了非常美好的这个啊，我也很得着造就，就是说，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更多的啊，就是用正面的话语来说，分享你自己的经历，神怎么样在痛苦。当中成为我的光，成为我的出路，成为我的盼望啊！就是避免生硬的说教啊，在行为上呢也活出饶恕啊，活出喜乐，活出圣洁，真的让人家看见不同。你如果上来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啊，说人家是什么什么是吧，乡下人啊，这个其实是论断别人啊，这个然后让人家看见不同，就像这个腓力啊，像这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解释以赛亚书啊，他没有很。盛气凌人的，他真的是叫平等的来对待人家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是从神那里啊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啊，我们的生命是被活石被不断的建造的，我们自然能够成为灯台，能够用借着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反思，今天这些问题。不仅是帮助我们明白经文，更重要的是在日常当中能够活出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日操练，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多的把这个老我撇掉，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每一组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哈。那这两节经文哈是整个彼得前书的总结哈，让我们把它记在心中哈。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哈，彼得前书4章12到13节，亲爱的
亲
弟
爱
兄
的弟
啊，
兄们，
磨练的
磨
试
练
炼
的
临到你们，
试炼的试
你们
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
遭
奇怪，
遇非常的
是似乎
事，
是
倒
遭遇
要
非
欢
常的
喜，
事，
倒
我
要
要
欢
欢
喜，
喜，
因为
因为你们是
一
与
同
基
受
督
一
同
受，你们在
受，
他
使
荣
你
耀
们
显
在他
开的
荣
时
耀
候，
显现的时候，
可以
也
喜
可
乐，
以欢喜
彼得
快
前
乐。
书四章十二到十二节。
4章12到13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成为有尊荣的祭司，而且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你给我们一个目的，要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父神，我们感恩，因为你给我们这么好的身份，但要我们去行出来，在世人面前做见证。主啊，求你用今天的圣经上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 尊荣的祭司，我们要传扬自己的话语，让周围的人能够因我们的见证，能够相信主耶稣是他们救主跟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